哎，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呢，继续我们的路加福音的查经啊。我们为今天的查经，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聚集。我们一同来仰望你，主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混乱的时代，无论是环境上的混乱，还是思想上的混乱，信仰上更是混乱。主啊，我们知道你所预言的，就是那挪亚的日子，那罗德的日子。主啊，这正是这种光景。主啊，我们也看见，若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能够得以稳固，你的话语的根基是何等的重要。主啊，今天我们这一短短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再一次与我们众人同在，运行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智慧，给我们顺服的心。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如同小孩子。主啊，除去我们里边的诡诈，主啊，除去我们贪恋世俗的心，使我们知道转眼仰望你，使我们知道我们存一颗诚实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打开话语的奥秘来供应我们。主啊，我们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愿你的子民，主啊，都在你面前蒙福。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的路加福音啊，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12章啊。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经文读过去，然后呢，我们再一段一段的来分享啊。好，路加福音12章。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土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地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好，感谢主啊！这一章的经文比较长，已经接近六十节经文啊，涵盖的内容呢也比较多。其实，这一章的经文和上一章的经文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哈。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哈。那么这是因为上一章当中啊，主耶稣在那里讲论啊，这个很多人来聚集来聆听主的话。那么这段话呢，其中很多哈，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呢也可以见到，就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它的记录呢，不完全是按照这个历史的时间进程来安排它的内容，而是以主题啊，大概的主框啊，当然是从主耶稣出生啊，这个一直到主耶稣上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个是没有这个主要的这个时间进程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比方说主耶稣登山宝训啊，现在是我们看到呢，其实主耶稣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啊，把那些经文呢，所记录的一下子都讲出来了，而是其实它本身这些经文呢，都是散在主耶稣的一生当中啊。主耶稣不断的讲论啊，不断的讲论，在不同地点的讲论。那么马太的记录特点呢，它就是把这些主耶稣零散的讲信息啊，这个讲论，那么按照主题呢，按照一个大概的背景啊，他就把它集中到一起了。那么这样的记录呢，是为要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主耶稣他一生讲论当中啊，这些重要的主题能够把它更加凸显的突出出来。那么路加福音呢，就按照圣经它本身的说明呢，就是它是按照次序来记录的，也就是按照历史的次序来记录。那么在这一个大的背景当中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头就记录了这个主耶稣问啊，这个他自己是谁，然后使徒彼得就认出啊，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么登山宝这个登山变相啊，就确认彼得所说的呢，所认的是对的， 所以主耶稣自己说了，那么父神也在那里做见证啊，就是他们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这个事情是对的。那么从那以后呢，耶稣的工作啊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那么当然还不是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一次进了耶路撒冷就再没回来，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他的工作呢就要面向耶路撒冷，最后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了。所以在这之前啊，就是这个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啊，就是使徒彼得认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人类的救主这件事情，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工作，他的基本的这个区域主要是在加利利。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训练门徒。啊，然后向众人做见证，向那些盼望弥赛亚的人来显明他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这个第一阶段的工作呢，就到彼得认主这件事情为一个转折点。因此，从路加福音19章以后呢，主耶稣重点的工作就转向了，面向耶路撒冷，也就是说要受难。啊，要从死里复活啊，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之后呢，也都是为着往耶路撒冷去啊，最后他要受难复活这件事情来做铺垫了。那么当然，与此同时呢，也是主耶稣不断的训练门徒啊，不断的为将来主耶稣从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以后啊。受难啊，实际上受难，他这个复活升天以后，使徒们要出来传福音哈、啊，为这个事情呢来做一些预功的铺垫啊，所以主耶稣在周围的社区啊，甚至于到了外邦之地，比方说他到推罗西顿这些地方啊，到加达拉这些地方呢做事情，那么就给当地的人啊留下很多的。影响。那么等到初期教会建立以后啊，使徒们再传福音到这些地方，那么他们就知道哦，当年这位耶稣啊曾经来过、说过、做过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么这样呢，为着使徒们进一步的福音工作，下一步的福音工作就有很多啊预功的意义啊在这里头。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个背景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主耶稣在这一段的，大量的讲论当中啊，他的背景。好，下面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具体的来看了啊。那么，在今天的第一段经文里边呢，就是讲到这时候有很多人聚集啊，甚至于上万人来聚集。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困惑哈，就是不知道。这种的聚集呢，主耶稣讲论啊，他是怎么样，能够使这么多人都能够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啊？其实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当时的年代啊，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我们都去参观过这个罗马的剧院，对吧？那么这个罗马歌剧院呢，其实它是用这种回音。啊，用这种回音的方式来，利用一种物理的环境啊，这个结构来往外传达它的这个声音的啊。那么在没有扩音器之前的时候，基本上呢，它是有两个传音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讲到了，用这种环境的结构啊，环境的结构。使得声音呢能够传得更远。第二个呢，就是用风啊，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呢，你站在顺风的地方啊，那么发出声音啊，风就会把这个空气啊，会把流动的空气会帮助传讲的声音能够传递出去。所以有一些时候呢，在这个主耶稣讲论的环境里边啊，我们看到他常常选用就是咱们今天说用漏斗的这个这种结构啊，他自己站在这个漏斗的口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一方面后边的回音啊可以把声音推出去 另外呢，就是这种地方啊，如果它的风向是从背后吹过来啊，吹过这个讲员的这个所在的地方，然后呢，再吹向听众的话，那么这样的声音呢，也会有助于它的传播。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聚集来听主耶稣的声音。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再次开讲，啊，然后就对门徒说啊，主耶稣所传讲的对象虽然是有这么多人啊，可是呢，他却是对门徒说，有些时候呢，圣经的记录啊，非常的精简啊，非常的精简，但是每一句话都至关重要哈。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么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也提到过这句话啊，就是主耶稣在船上啊，这个门徒，主耶稣对门徒说啊，你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是不是在船上？anyway，就是门徒就误解了耶稣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以为他们是要叫主耶稣防备那些不要去买文士法利赛人的饼啊，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呢忘了带饼哈。那么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了哈，说这个五饼二鱼行完了神迹，你们难道没有不知道吗？啊，你们还真的以为我讲的是关于食物的教吗？好，弟兄姊妹在这想一想啊，主耶稣要叫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啊，就是说这个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呢，主要就是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防备他们的假冒伪善。路加福音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啊，就是假冒伪善。弟兄姊妹，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大家说一说啊，就是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法利赛人的教训，假冒伪善，在咱们今天的信仰当中，应该怎么样应用呢？大家心里怎么想？
因为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他是那个不传圣经的道，而是宗教的形式来掩盖神的大能和他复活啊，神的复活和掌控这个世上的一切这个生与死，把这些事情的话都不流露出来，就是隐藏起来。是不让世人的话呢，能够听真道的，听到真道的啊事情，我大概这么认识。
我想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说？就像，挂羊头卖狗肉啊，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宗教非常的虔诚，宗教的行为并没有实际的信仰。
我们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其实有很深的这种，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啊，特别是耶路撒冷啊等等这些地方啊，都有非常浓厚的这个宗教气氛啊。咱们这次去，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圣母大教堂，是吧？我们正好赶上了东正教的一帮人从里边出来，啊，手里拿着棍子敲地，还记得吗？咔腾咔腾啊，老远走过来了啊，然后，还有人在那里维持秩序，把我们都赶到一边啊，给他们让路。 那么出来的这些人呢，留着胡子，穿着袍子啊，手中捧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宗教的那种各种东西啊，然后呢前边啊有几个人拿着这个棍子啊敲地啊，咔噔咔噔咔噔，老远的就听见了哈，要开路。不知道弟兄姊妹在那里。我们也是基督徒，也是，这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对吧？但是呢，我们被驱赶啊，要给他们让路啊。他们好像，高人一等，是吧？穿着袍子，留着胡子啊，他们要走过去。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些问题是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咱们到了以色列呢，看了很多很多都是天主教的教堂啊，或者说是少数的东正教的教堂，还有埃及正教的教堂等等等等的啊。那么这些教堂里边呢，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主耶稣早就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所谓的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他所谓为什么用教呢？啊，因为这个教是有影响力的。他会使全团发起来。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全团是表示教会，神的子民的团体。但是有一种东西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个神的子民当中啊，迅速的产生影响。那么这种东西简单说起来，就是宗教。包括基督教，这个宗教，是吧？那么这个宗教它的危害性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假冒伪善。人为什么喜欢搞宗教？简单的来说，宗教是不需要付真实的代价，而可以用伪装的外表得到信众给他们的利益。这个就是宗教，是吧？他们盖一个教堂啊，其实是会众奉献的钱，大家努力盖一个教堂啊。然后呢，所谓的神职人员披个袍啊，弄上一些偶像放里边，其实背后里边，他们根本不需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是吧？但是在表面上装出一套很神圣的样子，然后让众人用虔诚的心来对待他们，然后呢，他们就从中用众人的奉献来得到他们想要的利益，无论是名义的，大到教皇，是吧？无论是经济的，你看看每一个教会里边都在干什么，对吧？然后呢，各个方面，是吧？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呢？你一接触你就知道，这些人是冷的。对吧？他对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爱吗？啊，这个有接纳吗？有尊重吗？不，他们高高在上。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啊，这个宗教的可怕性，对吧？咱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导游啊，我们都把他称为将军啊，他非常的这个强硬激烈啊，这个用咱们中国现在的土话说啊，叫做女汉子的人，那种性格的人，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位传道人啊，女传道，那她是心中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啊，这个很重要啊，作为神的子民啊，一定有嫉邪的心在我们的里头啊，对于罪恶的东西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感到不大舒适啊，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呢，就看到他批判别人，批判别人。其实我去了这么多趟以色列，我居然没有注意到那个登山变相山顶上的时候，有一个壁画上面啊，居然有一个三角，里边有一只眼睛，那是撒旦之眼啊，是吧？教会当中怎么能画这样的东西在里面呢？是吧？居然到了拿撒勒的这个报喜堂啊，那是这个以色列地啊，可能是一个最 规模最大的一个教堂哈，里边的正中央的壁画上面，以前的时候我只看到了这个把玛利亚变成了太后啊，天后是吧？这个耶稣站在前面啊，玛利亚身上穿着紫袍啊，这个那就是说她比耶稣还要大。结果她的后面啊，居然也有一个三角，里边有一只眼睛，对吧？这个三角里边有一只眼睛呢，就是1美金啊，上边旁边的那一个金字塔顶上的那一个三角里边有一只眼睛。哇，我是撒旦的标志啊！居然在天主教的教堂里边最神圣的地方被供在那个地方，我们居然还不晓得。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其实天主教呢，它的内部已经堕落到一种败坏到一种什么地步？那么这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个是上千年啊，一直越演越烈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虽然主耶稣在这里只用了一句话，但是呢，他却道出了宗教的败坏的本质，那就是假冒伪善的，是吧？那么这一些在圣地啊，保留下来的这一些教堂，它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教堂本身毫无意义，在见证着文士法利赛人的教的可怕。见证着宗教的可怕，同时呢，其实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教堂啊，它保护了这些地理环境啊，见证当年的确在这个地方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所以呢，我们今天去考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朝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到这些教堂里边去，哇，我们在那里祷告敬拜，不是的，而是我们在那里了解。当年主耶稣生活过的地方，当年神在那里做工的地方，这个才是它存在的唯一的意义，其他的都是非常糟糕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所谓的防止文士法利赛人的教，用今天的说法呢，就是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的，就是防止落入。宗教的形式而失去了信仰的生命。好，下边说掩盖的是没有被露出来的啊，隐藏的是没有被人知道的。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并不是说主耶稣讲这个话就是说，哎呀，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儿都要被公开，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指的。那一些假冒伪善的事儿，你觉得你外表穿了个宗教外衣，你里边的东西，用宗教的外衣来隐藏你里边的罪恶，能隐藏得住吗？其实是隐藏不住的。那么，他其实接下来呢，跟下边说的话是连续的啊。主耶稣，所以在这个咱们的经文里边呢，我就很讨厌他们加上了这些小标题啊。其实这些小标题加的毫无意义，很容易把经文给断开了，是吧？其实它上下是连续的，是吧？所以我们因为他加了这小标题以后呢，如果我们把经文断开了，就成为就按照他的分段方法一段一段去读呢，我们常常被误导了哈。其实不是的啊，这经文是连续的。他说：“下边主，他说了啊，他说我的朋友，这主耶稣继续说了啊，说我对你们说，那身体杀身体不能杀，杀身体以后啊，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对吧？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这个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么接下来的这句话呢，我们又感觉到主耶稣说的话哈，似乎是有点矛盾的啊。所以这里说前面说要怕，对吧？下边说呢，五个麻雀不是卖2份银子吗？啊，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下边又说不要惧怕，啊，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要不要惧怕呢？是吧？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你该怕谁？啊，不用怕谁，而你要怕谁？那么下边呢又说，你们不用怕，是吧？到底该不该怕？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也很感恩啊。咱们的导游也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你害怕吗？打仗了啊，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啊，我们那里在打仗啊，天上飞机飞，地下坦克跑，对吧？听到警报声音啊。我们每一个景点去了一看，哦呦，都没人了，就剩我们一个团队了。那这时候我们害怕吗？啊，所以导游就说了，我告诉你一个解决方法啊，你去更怕那个当怕的，你就对这个环境不怕了。其实他讲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啊。我们要好好的理解他说的话，虽然他说的有点生硬，是吧？说的有点生硬。但是呢，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意思哈，我真的觉得神很祝福我们，借着这样一位神的女使女啊，来向我们讲话，其实很有意思。他讲了很多话里边都有隐藏着非常宝贵的信息，如果我们好好消化的话呢，真的是对我们的灵命，至少我不知道别人啊，我自己是得了很多很多的益处。所以在这里边呢，可以说是这样的啊。我们怕那当怕的，不要怕那不怕，不应该怕的，是吧？好，那么在这里就说呢，前边啊说了这个要小心啊，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其实，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里边呢，他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怕与不怕的问题。其实，他们。做假冒伪善的事儿，表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假冒伪善的事儿表达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核心问题，其实人为什么会假冒伪善呢？核心在什么地方？大家说一说，假冒伪善的核心点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宗教的核心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去看天主教的这个，在拿撒勒纪念耶稣，玛利亚报天使向他报信的那个堂里边，居然最神圣的地方画着一个撒旦之眼。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的核心点产生在哪里？
是不信吧？
不信。
还有是宗教利益吧，
宗教利益，
还有是假先知嘛，他们是，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家弟兄姊妹做参考啊。其实核心点是他们的内心里边没有对真神的敬畏，
对，
所以他们怕谁呢？他们怕会众，是吧？所以他们假冒伪善，蒙蔽会众的眼睛，是吧？对于他们掩盖的事没有被露出来吧，因为他们掩盖是吧？用宗教的外衣来
来掩
掩
盖。
盖他们对神的不忠诚，来掩盖他们真实内心的世界。他们以为用宗教的外衣盖个大教堂，穿个宗教袍子是吧？就掩盖了人的眼目，就叫人感觉到他们很神圣，因此来博得众人对他们的支持。其实神说：“你掩盖得住吗？你掩盖不住的。”所以下边就说了，这一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的关键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惧怕那些不该惧怕的，是吧？也就是说，这里说杀身体不能再做什么呢？也
不要
就是
怕。
人呐。是吧？人可以逼迫你，可以杀害你，但是他无权来决定你的永远的去处。那么，能杀身体又能把人灭在地狱里的是谁呀？
那就是神嘛，
那是神。
哎，
因为神才掌握着最终的审判权，是吧？同时呢，也是自己，也是自己，是吧？所以是自己犯罪，把自己灭在地狱里的，是吧？当然，自己犯罪为什么会灭在地狱里呢？那就是神掌握着最终的审判权。
是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小心两件事情了。一个呢，不要假冒伪善，自己欺骗自己，放纵自己。那个自己在我里边是很可怕的。如果你不肯把它搞掉，你不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肯让它与基督同死同埋葬，那么他就会杀了你，而且把你灭在地狱里。你想假冒伪善，其实就是用宗教的外表来
掩
伪
盖，
护自己里边的犯罪，这个你要怕他。另外，不是我们要怕他，而是要敬畏他，那就是审判的主，
有权柄
是
的，
吧？哎，对一些糊弄人啊，这个欺骗人，背地里搞糟糕的事情，表面上一派宗教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是保护了他。为什么一个宗教外表呢？就是来掩盖自己内心的真实世界。所以他把旧我、把老我、把那个老亚当犯罪的我，用宗教的外衣把它包起来，然后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啊，别人被他的宗教外表骗了，他们就觉得他们很安全了。其实他们错了，知道吧？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从内心里边，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神，因此他们也当然也就不惧怕了。谁会惧怕一个你根本就不相信他存在的对象呢？对吧？他们之所以不惧怕神，是因为他们就根本就不相信神，也不相信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他们以为蒙过了人的眼睛，就万事大吉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一些啊，都是指的同样事情，前后啊，指的是同样事情。那么下边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啊，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也就是说，造物的主对他所造的一切，他都在掌管。下边说，你们不是比麻雀要贵重的多吗？神说，连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下边说，不要惧怕。为什么这里又说不要惧怕呢？那么这里的惧怕，又是指的什么呢？这里的惧怕其实是指的，如果我们按照神的真理做了，那么遭到了人的反对，是吧？那么上帝再把我忘了，那我不就糟糕了吗？是吧？所以在这里，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你放心。”如果你是真实有信仰的人，你在神面前，你的内心不是以讨人的喜悦、假冒为善、欺骗，为了让人得好处，而是你付出代价，不管计任何的代价，你向着神是真实的，你放心，你不用惧怕，神不会忘记你的，神不会不知道的。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在马太福音里边也说啊，所以我们要这个行善事的时候，不要叫别人看见。你行在暗中，叫你暗中的父查看，他必然报答你。那么也就是说，你行在暗中的事，别人不知道，对吧？那么你会不会担心说，哎呦，我这个事不就白做了吗？啊，其实主在这里就告诉你，你不要怕，你不要担心，对吧？你很 在神的眼中看很有价值，对吧？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这里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啊，就是你的头发，神都给你数过。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很感动。主耶稣用的比喻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头发很多。但是呢，我们的头发长在哪里，一点都不会错，对吗？所以我们的头发跟我们的眼眉离得很近，那我们的眼眉和我们的眼毛离得也很近，那我们鼻子里边也有这个汗毛，对吧？也有毛发在鼻子里头，那么这些都很近，都在头上，但是都各自有自己的功能，啊，各自有自己的区域，甚至于各自有自己的长短和柔韧度。我们的头发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给它起了个名叫发际线，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头发它一定是在一个发际线的范围之内来成长的。它是什么颜色？它往哪个方向上长？对吧？它长多少？神说一根儿都不会错，太奇妙了。所以主耶稣用了这么一个小小简单的比喻，我们把看惯了的神迹当作自然。其实我们的头发都在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最细节的事情，从来没有忽略过。有些人也说了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有男人会秃顶，对吧？但是很少女人秃顶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了，头发是女人的盖头，对吧？男人他不需要头发做盖头啊，所以他的头是向着神要敞开的。所以，虽然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一定要用头巾来做盖头，但是神还是让女人的长发做了他们的盖头。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对吧？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啊，神的关怀，神的话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它的应用多么样的宝贵。虽然我们今天啊只讲了七节的经文，但是我觉得这个七节经文里边，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就是使我们避免落入到宗教里头去。宗教的本质就是用外表来迷惑众人。为要掩盖自己内心里边不真实的信仰，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宗教。所以弟兄姊妹啊，咱们因为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个词来作为它的代表啊，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我们也可以把它解读为。不在教堂里边儿，是吧？也不在任何所谓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在线上来查经一样，是吧？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外在的形式。那么我们有内在生命，我们会带出外在的形式，是吧？但是外在的形式绝对不代表内心的真实状况。所以，但愿我们的信仰。成为一种真实的，啊，好，关于这一段经文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感想，什么补充、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
一点点的行，就是我分享吧。 就是关于法利赛人，他那个假冒伪善啊，我觉得这个法利赛人他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拦阻了救恩，他绝对不会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不光是假冒伪善，当然是我觉得每个人罪性里面。都有的，不光是宗教的教会，平时的我们这些教会也有假冒伪善，只不过我们不会像法利赛人那坐在那个高位上啊。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于法利赛人的，在当初他那个时代，他对于弥赛亚基督的错误认识，所以在旧约里也提到嘛。主耶和华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是个跌人的磐石，所以这个呢，哈，就是他们当时眼瞎看不清，这个是救赎的石头，所以耶稣说过，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让他作为地狱之子，他其实就是让人没有得到救恩的机会，他法利赛人的教。不光是假冒伪善，重要的是救恩。从他们呢，他又给你断了。耶稣痛恨的是这个。当然，假冒伪善，是他们的标配哈。不光是痛斥他们，其实我们也经常思想，我们身上是不是也有假冒伪善？尤其是时间长了的基督徒，自义。不是光老觉得自己的圣经很熟啊，自己那个这个这知识都很多。其实知识呢，是不是真正自己的生命？这个不能完全划等号。所以这一个是法利赛人对待耶稣，耶稣痛斥他们是个粉饰的坟墓。一个是假冒伪善，更重要的是他们拦阻了救恩。这是我对法利赛人的这个分享哈，我的补充吧，对不对？我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分享。那另外就关于宗教，在宗教里面和宗教外面，无论是哪个体系，都有假冒伪善的人。包括咱就说以前在中国家庭教会吧，那没有宗教，但是呢，有没有假冒伪善的呢？也有。我们现在自己教会里有吗？恐怕也有。那就说假冒伪善是一个人的本性，就是那个罪性在里面。若不是里面有圣灵的自责，人都是假冒伪善，我觉得。到最后我们成了一个宗教的一种骄傲，也宗教的骄傲，或者是我们人性里边本身的哈，就是总有一种优越感。无论我们可能我们知识多了，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这都称为可能是一种骄傲的资本。若不是我觉得，若不是真的哈，像保罗说，我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时常的就是我是个死人，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要不是完完全全的那样的话，哈，我是认为这个罪性啊时常出来。那宗教的假象，就是牧师提到的这个传统的很多宗教的假象，可能更迷惑很多人吧。以为进了宗教了，我进了教堂了啊，我洗礼了，我就是个基督徒了。哎，就有这样的，有很多是这样的啊。那个志毅啊，我告诉你吧，我洗了，我受洗了，就认为这下子保险了，得救了。哎，所以这样的人很多，不光是在宗教的教会里面，或是我们。没有宗教体系的教会里面，人若不真的是以圣灵内住，使人得生命悔改的话，都会有这个自义的这个假象，这个自我自就是 我不知道我分享的对不对哈，我补充一点。
好，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啊，他不是说的防备法利赛人，而是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啊。那么这个教呢，其实刚才我老姐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假冒伪善，的确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啊，它是有影响力的，啊，它是会蔓延的，它是会影响全团的，对吧？所以这个假冒伪善呢，换句话说，是要我们把它钉死的，而不是要把它发扬光大的。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要防止它的教，也就是说防止这个东西呢，它泛滥传播。是吧？为什么它会泛滥传播呢？因为它在我们的里边啊，有一个呼应的东西，对吧？人的这种罪性，对吧？它会对这个东西产生呼应的。所以千百年来，困扰教会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逼迫，而是内在的这种走宗教的道路。所以，我们个人啊，这个我们的罪性、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时刻靠着主的能力、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的。但是，我们走的道路啊，我们要发展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想，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和一个细节性的问题，咱们不能混为一谈，对吧？所以呢，我们对于主耶稣讲的这个，我们要防备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啊，是他其实他指的一个大方向、大原则，是吧？我们落在一个宗教发展、宗教啊发展外表、发展人数、发展工作，当然就是说我们哪怕最虔诚的团体。啊，就像我们最虔诚的摩西大卫，是吧？他的个人的里边仍然有很多问题。那么，我想主耶稣指的不是这个，他指的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方向，对吧？要防止落入到了法利赛人的那种注重宗教外表而隐藏自己里面其实不信的那种本质。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当然，我们个人的软弱、个人的失败、个人的罪性，这个是我们要在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从基督来的生命来吞灭啊，来这个致死，这个救我，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走的道路，啊，是一个保留这些东西的，还是致死这个东西的？那，我们是一个发展的，是一个方向性的定位。那么在细节上的静止的来看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里边肯定都有很多问题的，对吧？所以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分开看。好，时间过得太快了啊。这个1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啊！这个，我们的分享时间似乎也非常的少。但是我之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多花了点时间呢，因为这个对我们现实啊太重要了。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来了解主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啊，使我们能够在现实当中，在应用的里边，好好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好好的把握。好， 时间关系，我们先结束今天的聚会，然后呢，有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我们完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分享哈。或者有什么问题的。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做感恩及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在灵里不断的成长。耶稣在试探，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一口说出了真理。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而是更重要的是靠神的话语。食物只是喂养可腐朽的身肉体，而神的话语是灵命生长的粮食，是走天国路上正道上的指南及路标。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的口中传达了你话语，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前几段。今天的查经里使我们得益很多。神告诉我们，在耶稣复活以后，普天下都要传扬他的名，不要被假冒真道的法利赛人误入宗教的歧途，掩盖了神的大能和作为，并教导我们上帝连麻雀都能养活，何况对我们人的话，他是更爱我们。因为圣经上说，神爱世人，他愿人人都悔改，信靠他的别得救，也教育我们在地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的心思意念，考虑穿什么吃什么，只顾满足肉体的享受，却丢弃了永生的生命成长。要我们不要在世上贪婪，靠自己积攒财宝，以为有了财宝可掌控生命的一切，岂不知唯有神能掌控生与死。而且人只注重金钱时，这种情况如是外邦人还有情可原，但贵族的儿女如太注重钱财，那么爱主的心也转移到金钱上了。神的话语太重要了，教导我们不要留意世上最终之乐，却要改变生命的重要性。圣经上说，一个人占得了全世界，赔了生命又有何意义呢？兄弟姊妹，我们确实要警醒，不忘神的教诲，不要沉浸在外邦人所追求的生活中，犹如当年索多玛城内罗德虽常为城内的罪犯愁，但他和妻子完全可以脱离那罪城，最后还是神派天使催赶他们才匆匆的离开。所以我们被神所新造的人，不要忘记了神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先要求他的国，他的义，传播福音，为主作盐作光，尽我们主以赐予我们新生命的责任。查经暂时结束，但神的话语却常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要常常的反省回味，感谢神的恩赐。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兄弟姊妹们同在，是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常常定睛仰望创造万物的主。 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全归主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和祈求全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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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